位听众，你哋好，非常欢迎你哋收听文化360。上个星期我哋讲到呢，中国旧时社会一部呢好著名嘅儿童启蒙书籍，咁就系《千字文》。咁讲到话啲启蒙嘅读物呢，除咗《千字文》之外呢，其实呢系可以话数以百计嘅。不过当中最有名嘅，除咗《千字文》之外，仲有两部，一部就系《三字经》，另外一部呢就系《百家姓》。咁三者呢合称为三百千。既然讲到话古代嘅儿童启蒙书籍系数以百计啊，咁而且呢根据后人嘅研究考据呢，就话呢一类嘅书呢淨係可以研究出嚟知道佢存在嘅呢，起码都有百几种咁多㗎啦。咁点解好似我哋提嚟提去都系得嗰几本嘅呢？其中嘅原因呢，就系虽然话儿童嘅教育呢自古已经存在㗎啦，咁但系呢由于传统观念嘅影响，好多人都觉得呢啲儿童教育啊或者启蒙嘅书籍啊，都只不过系啲小道嚟嘅，唔系大道，唔系咁重要。咁因此呢，非但话啲官方嘅藏书呢唔会将佢加以收藏啊，甚至系好多嘅学者呢都好少系加以搜集，以至到呢后来根本好多已经系散失晒。至到后来真系有人要加以搜集呢，都已经是相当困难的了。所以流传下来的呢只有百几种，都算是不简单的了。假如将这百几种的启蒙书籍加以分析的话呢，我们就会看到由于时代啊、地区啊有分别啦，所以呢这些启蒙的方式或者他们启蒙的目标呢，很自然也都有很大的分别。按照佢嘅性质啊或者内容嚟睇呢，我哋可以将呢一类嘅启蒙书籍呢分为四大类嘅。第一类呢就係偏重于读书识字嗰方面嘅。因为呢古时嗰啲嘅书籍啊，尤其是啲经书呢，小朋友要学习。但係呢呢啲嘅经书呢根本呢就冇分句嘅。即係话我哋望落去呢只係一大篇嘅文字。咁冇办法呢将佢读断嘅话呢，你就根本唔会明白里面嘅内容㗎。咁所以啲小朋友要入学读书呢，首先呢就要先学得所谓离经。即係话呢将呢啲嘅句子读断，即係明白到里面嘅意思呢，先至为之呢学习到古时嘅经书㗎。咁呢个就係所谓呢离经。除咗读书之外呢，就係要识字啦。咁所以我哋旧时都听见啲家长讲话返学去读书识字，咁就係咁嘅意思。识字要识嘅就係六书。咁即係话呢要学习嗰啲文字嘅结构。即係我哋今日讲话象形、指示、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呢六种嘅结构。不过亦都有人话呢读六书呢就係学古代嗰啲嘅文字係点写法。即係话不同嘅书体有隶书啦，有行书啦，有草书啦等等嘅。咁总而言之呢，第一类嘅启蒙书籍呢就係俾啲小朋友去学习古代嘅经书，亦都要学习呢不同嘅字嘅。咁讲到学中文字呢，往往呢有好多小朋友会觉得困难。咁尤其是呢喺澳洲要上啲中文班，咁佢哋要记啲字点写，而平日又好少用到嘅话呢，真係唔简单唔容易嘅。咁我哋都知中文字或者话汉字呢本身就好似一幅图画咁样嘅。咁假如老师或者系家长呢能够循呢个途径慢慢呢去令到啲小朋友睇一个字就好似呢系喺一幅图画咁样从中去学习嘅话呢，可能就会比较容易掌握一啲啦。好啦，讲返我哋启蒙书籍嘅另外一个类型啊，就係属于呢人格教育嗰方面嘅。咁古时呢有一类嘅书呢就係叫做家教嘅。呢度嘅家教就唔係好似中国大陆呢佢哋讲话啲补习呢就叫做家教。家教呢主要就係教导儿童啊佢哋要点样修养自己嘅品德嘅。 咁即係所謂太公家教啊、武王家教啊呢類嘅書籍呢，都係屬於人格培養㗎。咁所以我哋有陣時話一個人有冇家教呢，咁呢度都係有啲關係嘅。至於第三類嘅呢，就係偏重於知識教育呢方面。好似我哋上個星期所講嘅千字文，以及呢其他好出名嘅書，幼學故事瓊林啊，或者百家姓呢一類呢，內容都主要是教導兒童一些的常識，一些歷史典故，或者一些生活倫理的。第四類呢，就比較著重於文學素養各方面的訓練，譬如千家詩、唐詩三百首等等呢，都是啦。我相信呢，有聽眾小個嗰陣時呢，都會念下啲唐詩，甚至我相信有聽眾到而家呢，教育佢哋嘅仔女或者係啲孫呢，都會念口簧咁俾佢哋念下啲唐詩嘅。所謂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偷。我相信做家长教佢啲小朋友读诗呢，就绝对并非希望佢将来係能够作诗填词呢一类。咁但係透过吟诵一啲嘅诗句，就好似念口簧啊、唱儿歌咁样呢，从中係学习到呢啲中文啦、汉字啦，认识到啲诗歌韵律啊咁样嘅。潜移默化底下，小朋友可能就不知不觉间呢，就学习到亦都欣赏到呢字词嘅美、诗句嘅韵律，甚而呢音乐嗰种嘅优雅嘅。所以呢啲儿童启蒙书籍，佢哋嗰个教育目标呢未必系单一嘅。好多时呢兼具各种嘅功能。就譬如三字经呢，就系能够一方面系教授啲小朋友识字啦，传授知识俾佢哋啦，甚而呢係教育佢哋嘅人格啊，培养佢哋嘅语文能力啊等等嘅。咁所以呢，三字经呢相对好多其他嘅启蒙书籍嚟讲呢，佢嗰个流传呢係差唔多可以话係最广，亦都影响力呢係最大嘅。咁既然三字经係咁突出，上个星期同各位讲完千字文之后呢，今日就必须同各位讲下三字经是一部点样的启蒙书籍啦。可能听众的书柜里面呢都有一本三字经，又或者就算不是一本书都好啦，可能是一份的印刷品。咁假如我哋将手头上的三字经啊，大家都拿出来对照一下，就会发现，咦，点解你那本三字经的篇幅咁长嘅，我嗰本嘅篇幅咁短嘅呢？咁呢度呢就牵涉到呢三字经嘅版本问题啦。咁究竟边个最早写呢个三字经嘅呢？咁有关于作者呢一点呢，咁历来亦都有好多不同嘅讲法。咁比较多人係相信亦都认为係都几啱嘅呢，就係话係宋朝嘅时候啊，一位叫做王应麟嘅先生呢所写嘅。咁喺宋朝之后呢，陆陆续续就有好多新嘅版本噃。咁因为呢三字经里面讲到啲朝代嘅历史嗰陣时啊，咁既然係去到宋代嘅时候王应麟係写嘅，咁之后啊元代、明代、清代乃至于民国时候嗰啲嘅历史，当然佢冇办法可以写到啦。咁所以呢呢、这个王应麟嘅宋代嘅最早呢个版本呢，佢嗰个篇幅呢就係最少嘅。宋代嘅三字经呢总共有1068个字。去到明代呢就增加到1092个字。明代末年呢就去到1122个字。去到清代嗰陣時呢，就總共有1140個字，甚至後來有1170個字。咁呢度已經係有好多不同嘅版本咯噃。咁因為佢係相當通行嘅讀物啦，咁所以後來嘅歷朝歷代呢，除咗話增加歷史嘅內容之外呢，亦都係出咗相當多嘅嗰啲注解本啊、插圖本啊，咁令到呢嗰啲小朋友閱讀嗰陣時呢容易一啲，亦都覺得呢有趣味啲嘅。咁宋代嘅版本经过元、明、清乃至去到呢清末民初嗰阵时呢，就有一位嘅学者就为佢呢再加以修订。咁佢就係好著名嘅学者张太炎啦。 而他修订完的这一本的三字经的版本呢，就成为到目前为止呢都算是最广泛也都最受欢迎的版本了。好啦，咁究竟三字经嘅具体内容系讲啲乜嘢嘅呢？咁又关于呢方面呢，我相信就要留待下个星期先至可以同各位交代啦。咁今日嘅时间就到啦，好多谢各位收听文化360，下个星期我哋再会啦。